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是在黎巴嫩山的西位人，从巴利黑门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的列祖的诫命不肯。好，我们来看哈，这个第三章的一到四节，实际上跟第二章反复强调的都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哈，从前面第二章，以色列人呢，没有按着神的命令赶出住在他们中间的迦南人，所以上帝呢，就收回这些应许和祝福。你既然不愿意尽心去做，那我就也不帮助你。你既然不愿意赶出，你不愿意和这些恶人分开，你非要跟他们结交，那么我就不赶出他们，让他们作为你的网罗啊。所以说到士师记第二十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这里呢，首先祝福变成咒诅啊，应许不再照着应许去做，而且呢，上帝呢顺势把这些住在他们中间这些迦南人作为试验他们和他们后代的什么工具，是吧？看看他肯不肯照我所吩咐列祖的去行啊？为的是呢，就是看后世的以色列人，尤其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个迦南征战的人，看看他能不能坚持住真理，不跟这些神所禁止与他结交的人去往来啊。所以说在这里就是这样。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也可以想到耶稣讲了个比喻，败子和麦子的比喻。败子麦子是天国之子，败子是魔鬼之子啊。所以说这个应许之地呢，就像这块地一样，是吧？在这里有属于上帝的，有真正相信的，也有属于魔鬼的，就是不真信的，不敬畏上帝的。所以说在夜间的时候呢，仇敌撒下了败子，败子和麦子看起来很像，但是呢，仆人说要不要把这败子撸出来，主人说怎么样，不撸，让两样一起生成，直到最后的时候把他们分开。所以说呢，这种考验也好，这种试验也好，在每个时代都是有，在今天仍然有。所以说在今天上帝也留下一些像败子这样的人，也留下一些这种不真信的、不敬畏上帝的这种迦南人，看看我们好不好意思给他分开，看我们是不是按着圣经去拒绝这些人。所以说在每一个时代都这样，在每一个时代呢，上帝都给你留个小尾巴，留点环境，留点恶人，看看你是不是按着神的命令忍耐到底，做一个至死忠心的人，那样最终会完全得救。因为耶稣说什么，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说赶出迦南人，然后就留下一小部分，就像这个麦子和败子一样啊、嗯。然后呢，我们来看说这些国民呢，就是耶和华所留下的这些国民，上帝要通过他们来试验以色列人，那些不了解迦南战争的啊。什么意思呢？今天来说只是听过圣经，没有说经历过这些事情啊。第二节说他这样做，就他留下以色列人，只是为了让以色列的后裔世世代代能够拥有关于这跟迦南人战争的这样的知识，并且呢为了教给他们怎么去跟迦南人征战，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他们从前所不了解的这种打仗的事情。其实你要明白这句话，其实我们之前呢也讲过关于教会内部的闲杂人，教会内部不敬畏上帝的人啊，保罗也说过不可以他绝交。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经历过，你没有学习过，你还是不免的话会在这上面跌倒。所以说这个关于不跟这些不真正相信的人，这些贪成为弟兄且贪财淫乱的人相交，不跟他们交往，这个事情呢只能通过征战去学习。 不管是你最后打胜了，还是说你被迷惑你吃亏了，终究这些事情都是你必须经历的事情。所以这些年呢，这些事情为什么一路走过来，其实现在想想，你只能通过这样的经历，你才亲身体会到圣经在说什么，你才亲身体会到为什么上帝禁止我们和这些人结交。没有打过仗，没有跟魔鬼征战过，你不会真正明白圣经在说什么。因为圣经它绝对不像世上的知识一样只是表面的学科，它真真实实的是你人生必须经历的事情。所以说在这里，在这个原文当中，上他反复用了是只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什么，上帝留下这些人是为了祸害以色列，不是的，是让他们学会怎么去对待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也花了几年的时间，逐渐的才明白了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和迦南人结交。因为这些事情你只是从理论层面去看圣经，你不会明白什么意思，只有当你真正的去征战的时候，你才知道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啊。五个非利士的首领，一切的迦南人、西顿人，并住在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的山直到哈马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所以说你看这些缩小，你看哈，留下的这些人他不是说单独留在一个地方，他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他每个地方都多少有一点啊。也就是说实际上给每个支派都有这样的环境，应该说给每个教会都给你学习圣经的机会，都给你学习征战的机会啊。很多时候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人在平安当中学不会一些东西，但是在苦难征战当中和灾祸当中，人要学的东西比平安的时候多得多。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些就是基本上是约瑟亚去世的时候留下那些未得之地啊，是吧，留下那未得之地。你看有非利士人，非利士的五个首领，西顿人，还有住在这个黎巴嫩山的啊，所有的西顿人。这里有个巴利黑门，巴利黑门是当时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一个巴利庙啊。那以色列拜巴利肯定是受这种东西影响啊，受这种东西影响。第四节说，这个呢是要用这些人来试验以色列，看看他们是否遵行耶和华借摩西手吩咐他们列祖的命令。所以说很多时候你无法知道你人生会经历什么，你也无法知道我们在信仰道路上会有什么的仇敌，会有人让魔鬼来攻打我们，但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按圣经去行，按照圣经的命令去做啊。所以这些仇敌呢，有非利士人这样的强敌，是吧，有非利士人，还有这种掌握航海善于经商的西顿人啊。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神，他们都有自己用来崇拜的假神和假神的庙宇。所以说这些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他会严重的影响到以色列人的信仰信心，还有他对神的那种跟随。如果有人在这种状态下还能被引诱专心跟随主，那么他将被证明他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五节到第八节。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北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伯大米王古山利萨田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啊。看后边五到八节，上帝呢考验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一点都经不起考验。以色列人就像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人稍微一引诱他，他就离开主， 人稍微引诱他，他就忘了主的聚会，忘了主，忘了神家的事。人稍微一引诱他，他就给人贴后上，他就忘了自己是谁。他们和迦南人通婚，娶迦南人的女儿，然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迦南人，最终导致什么？侍奉他们的神。所以说，这后世的以色列人真的像约书亚说的一样，他说啊，我们一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因为你没有那样的心智。所以说，他们速速的离开了信仰，去做神禁止他们做的事情，去跟神禁止他们结交来往的人来往，并且和他们怎么样结亲。这个结亲是两家人最高级别的一种来往啊。所以说呢，这种事情呢，从古时候就有，从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儿子们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然后后来就怎么样，地上就产生了极大的罪恶，就生出了伟人。上帝为什么毁灭当时的世界，就是因为这个信的跟不信的杂交造成的啊。所以说在任何的时代呢，上帝都非常的厌恶真信呢跟那些不敬畏上帝的假信的去掺杂，去相交，去通婚。上帝不允许这个事，如果有这种事发生，上帝就把世界灭了。上帝希望的是信的你就好好信，不信的你一边待着去，就是这样。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在上一章的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也谈到这些事情，在出埃及记，在摩西五经当中讲过，不要跟他们结交，不要跟他们通婚，因为这些不真心跟随主的人，他会让你的儿女忘记主的恩典，转去不跟随主，转去不敬畏主，转去侍奉世界偶像金钱。今天我们看到是这样，你跟他们结交的时候，你的敬畏不会影响他，反而他的不敬畏会影响你。看到没有，他必使你的儿女转去不跟随主啊。圣经要求不可以和这些人结交，这些人是外邦人的吗？不是的，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住在基督徒中间的那些称为弟兄，却是贪财淫乱拜偶像勒索的人，这样的人不要和他相交，要把他们彻底赶出去啊。第八节，耶和华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他们将他卖在，这样他将他们卖在，这是原文哈，卖在美索不达尼亚王古山利萨田手中，以色列人就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我们来看这个地图，我给你用一下。这个呢就超出应许之地的范畴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个是应许之地哈，在这里，这推罗西顿，这是哈马口，然后再往北，看到这一块吗？这个巴旦亚兰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巴比伦，就在这个地方，就这一块处啊，就是挨着巴比伦。然后呢，曾经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所在的这个地方，在以色列人就是说非常靠北的那个地方啊。我们来看哈，然后呢，这里就照着《诗记》第二章所说的，以色列人犯罪，上帝就把他们交给仇敌，然后他们就极其困苦。美索不达米亚的意思就是两河流域的亚兰，啊，就是古时候的拿赫那一块儿，啊，古山利萨田什么意思呢？双倍邪恶的古山，古山是黑的意思。双倍的这个名字主要强调 这个人他是加倍邪恶的一个人。没有一个正常人会给自己起这种名字，除非上帝给以色列人预备了这样一个邪恶的人。所以说这个来自远方的王完全跟应许之地不接边，这个地方来自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古山利萨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巴比伦王，他就是那个时代神从北方从极远之处带来的工具。然后从这一年起整整八年，上帝开始管教以色列人。然后你往后发现，后来以色列人被救之后还犯罪，然后这个管教的这个年数不断的升级，痛苦的程度不断的升级，痛苦的这个深度年日愈发持久。这就像申命记所说的一样，不听再加重，不听再加重，不听再加重，最后怎么样，彻底灭亡。所以说上帝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管教，就是让我们，简单说就我们哈，不要跟这些迦南人结交，不要跟这些不真信的结交，免得被引诱去侍奉偶像、世界、金钱、贪欲。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哈，你看这里我标的，古山利萨田交在古山利萨田手中八年，到交在伊吉伦手中怎么样？十八年，交在耶宾王手中怎么样？二十年，是吧？再往后十八年，你看七年、十八年，最后到非利士人手中怎么样？四十年。逐渐的加重，逐渐的加重，啊，逐渐的加重。你看这里总体的加起来的年数，啊，但是呢，上帝也是慈爱的。以色列呢悔改之后得救之后呢，你看这个太平的日子是非常久的，啊，是非常久的。有敬畏神的士师呢管理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平安的年日是非常持久的。啊，总体来说上帝还是有恩典，啊，还是有恩典。好，我们来看九到十一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伯大米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第二章就是士师记的总结，说得很清楚，他哀求上帝，上帝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是吧？士师在世的日子年日长久，但士师一死呢，仍然转去作恶。啊，这个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啊，在约书亚记当中呢和士师记当中呢都有记载啊，他是加勒的女婿，说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注意哈，上帝灵降的圣言干啥哈？不是先出去打仗，他就去审判以色列，然后再出去征战，然后上帝把这个仇敌交到他手中，他的手就胜了。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一点，士师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掌权者，士师来说就是带着以色列人去敬畏上帝去认罪的士师，他不审判外人，他审判以色列人。就像上边一样，指出以色列人罪恶，你让他们去离开偶像，然后教训他们去敬畏上帝，然后再带着他去打胜仗，是这样。而且呢，这个俄陀涅他有这样的恩赐，源于什么？源于加勒的女儿嫁给他的时候，求他的父亲把上水权和下水权赐给他。我们上次讲过，这是什么？圣灵的恩赐。然后这个人呢，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他真正继承了加勒的信心，也得到了神给加勒的这个恩赐和能力，他是加勒属灵的儿子。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就用这个人打败了当时那个时代最强的什么古山利撒天啊，古山利撒天。我们来看啊，这个人一直来都是有信心的人。最早的时候怎么样？他打上那个最难打那个基列西弗，啊，后来在士师记的时候，他战胜了古山利撒田，所以这个人他是加勒的真正的儿子。所以说呢，士师呢，首先审判教内的事情，教导教会内部的人远离罪恶，离开偶像，去专心侍奉主，先止住教内的罪恶，然后才能胜过什么外部的仇敌， 你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也是带着以色列人悔改，最后经历了20年之后才打了大胜仗。所以说士师他是一个带领以色列人悔改的仆人，你可以把他看到传道人，也可以把他看到治理教会的人，他并不是说世俗意义上的掌权者，他的工作是先教内，然后再胜过外头的仇敌。你看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 一生都在审判以色列，没有审判外邦人啊。保罗是不是说过审判外邦人根本没关系，审判教内的事情才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说然后国中太平，国中平安40年，敬畏神的仆人在世的时候，以色列当中有长久的平安。教会里边如果有个敬畏神的人在掌管教会，在教导教会的时候，整个教会都跟着蒙福，就是这样。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11节到14节。吉纳斯的儿子俄陀念死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玛利人、亚扪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然后吉纳斯的儿子俄陀念就死了，以色列人再一次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说在经历了你去看啊，往上讲，在经历了40年的这个平安的日子，说实在的，如果一个教会40年都平安，那真的是很大的恩典。但是如此大的恩典并没有换来对上帝的敬畏，乃是换来了以色列人背叛上帝，去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然后呢，上帝就用摩押王伊基伦就让他强起来，然后攻击以色列。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以色列人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不第二章说嘛，十四时候他们转去作恶，比他们列祖更甚，是吧？去叩拜别神，总不悔改顽梗的恶行，顽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其实上帝真的是慈爱的上帝。就这样，上帝还救他们，但是管教也很重。13节，伊基伦招聚亚扪人和亚玛利人到他那里，他们就将以色列击败，然后占据了棕树城。棕树城就是耶利哥，就是那个曾经被毁掉的耶利哥啊，棕树城。再看这个图，伊基伦呢，他就占据在这个地方，就是靠吉甲这个地方。这就耶利哥，耶利哥被毁掉了，所以叫棕树城。看左另一个图。这是约旦河，摩亚人呢在约旦河东，这是摩亚，这是亚门，然后过河的话呢，从这个只能从约利哥这个地方过，这河渡口，然后亚玛利人呢在以色列人的南部，这样上来两面形成夹击，啊，返回去吧。摩亚，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仇敌哈。你需要注意这些仇敌的含义。你也可以想想这些仇敌到底是不是外人啊？摩押人就是罗德的后裔，跟以色列人有相近的关系，因为罗德和亚伯拉罕是亲戚，是兄弟。摩亚人和亚扪人都是罗德的后裔， 圣经说摩亚人和亚门人永世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他们用什么？用淫乱和偶像来把以色列人陷到咒诅里边啊！禁止和他们结交，并且呢，一生一世别给他们祷告，也别给他们求好处啊！我们知道摩亚人和亚门人呢，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呢，他就叫什么？闲杂人啊，要跟闲杂人绝交。亚玛利人是什么？以扫后裔当中的一支，也是跟以色列人有亲戚关系的，因为以扫跟雅各是什么？是兄弟。亚玛利人是最仇恨以色列人的种族。啊，这个关于亚玛利人呢，圣经说不光是不能结交的问题，要把他们全部毁灭，从男女到婴孩一个都不剩，是吧？亚玛利人是专门在以色列人遭灾的时候，从后面击杀以色列人软弱的人，所以说。上帝命令永远把他们除灭，这是亚玛利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闲杂人敌基督是吧，专门针对以色列仇敌。其实今天你可以把像摩亚人亚门人和亚玛利人看作是从基督教里边衍生出来的那些异端是吧，那异端他们占据了约旦河西的棕树城。你看这个三章十八节十九节和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说的很清楚，他们占据哪一块呢？他们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凿石之地，这个凿石之地原本的意思就是一个建设偶像的地方啊。这个地方还有个约旦河的渡口，因为过约旦河要从耶利哥这个地方过啊。然后在这里有重兵，摩亚人有一万，都是摩亚人当中最精锐的勇士啊。来，往上往上。虽然说他们呢本来都是在约旦河东的，但他们打败以色列人就占据在这个地方。图他们就占据在耶利哥这个附近，这附近有基甲啊，他就在这个附近。而且呢到这你往后看你会发现有一万强壮的勇士在这个地方管着整个以色列啊，整个以色列。说从此以后呢，以色列的后裔呢做奴仆服侍摩亚王伊基伦十八年。十八年啊，十八年。之前的这个五山利撒田是八年，现在伊基伦是什么？十八年。如果之前的管教呢不能让以色列真正悔改，上帝就会加重。你看这个利未记里边啊，不悔改就加重，再不悔改还加重，再不悔改还加重，最后怎么就彻底灭亡了。这就是上帝的手啊。咱们看十五到十七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基伦，以物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的衣服里。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啊。我看十五节哈，然后呢，以色列的后裔呢向耶和华苦苦哀求啊。这时候犯罪受管教了，想起上帝来了。然后呢，上帝也很仁慈，上帝就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首先看基拉哈，便雅悯的儿子里边有一个叫基拉的啊，这是他们这个便雅悯族当中一个常见的名字。以物是什么意思？以物是联合统一的意思。你看最后的时候，他在以法莲山上吹角，把以色列人联合起来去攻打仇敌，他的名字就代表着上帝给他这个使命啊。在这里原文没有说左撇子哈，原文说他的右手被限制，说右手有障碍，说他是一个右手有障碍的人啊。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呢，在圣经的信仰当中，人的右手应该是什么？有力量啊，人的右手有力量是吧？但如果说一个人右手没有力量呢，他只有左手有力量，那么会被视为一个不被祝福的人啊，会被视为一个被咒诅的人。但是上帝呢很奇妙，就使用这样一个人呢去拯救以色列人。好，往上。说以色列人呢就通过这个遗物的手去献贡物给摩亚王伊基伦啊，每年都献贡物啊，献贡物。 注意这里啊。接下来有很多地方和尔本翻译的不准确啊，大家注意听。说乙务呢给自己制作了一把两刃的剑，没有说长一种，这里这个单位不是那个一种，他说它的长度便于抓握，意思就很短的意思。然后说他把它绑在他大腿，注意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不是说放在这里，这所以说是放在裤裆里的意思。你想这个剑是很短的，说就把这个剑就藏在这裤裆里的衣服里，就这样夹的进去了，就这样藏在裤裆里边，原文就这个意思。因为亚伯拉罕让他的仆人按照他的大腿根发誓，就放在大腿根这个地方，就把这个剑这样藏在这里啊，就藏在这里。所以说最后刺进去真的是不容易，你会发现刺进去的时候长度都不够，最后得把那个剑把也刺进去，看到没有，是吧？最后这个剑还被肥肉给夹住了啊。说他将这个礼物呈现给摩亚王伊金伦，伊金伦是极其肥胖的人，伊金伦原文的意思是肥牛，肥牛犊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就这个人非常圆，他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哈，你要看到上帝呼召一个人，上帝给他开出路，上帝也在他身上行神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29节说的很清楚，这个地方有一万勇士把守着，比如说这个伊金伦周围有一万人都是勇士，但是他能够有信心进去杀他。而且呢你想想，这个仇敌来献东西的时候，人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是吧，跟先烈搜搜身，但是却没有搜他啊，或者说没搜出来，因为那个剑很短，因为藏在这个地方啊，藏在这个裤裆里边啊，藏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藏着把剑来见摩亚王伊金伦还没有发现，这事儿出于上帝啊。然后往后见你会发现神的手在一直帮助这个乙务。说乙务献完礼物呢，便叫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乙务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乙务说，我奉神的名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上站起来，乙务便伸左手从右腿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而且穿通了后身啊。18节说，然后事情是这样，当他献完礼物的时候呢，边疆抬礼物的国民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雕像之地回来。注意这里哈，原文不是凿石之地，原文的意思是靠近吉甲这个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神像，也就是说摩亚王攻占了这个耶利哥城之后，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据点，派众民把守，并且把他的偶像设在这个地方，有个巨大的神像在这里啊，你看到没有？摩亚人就是什么？圣经说就是闲杂人，在应许之地的闲杂人，他占据以色列的地方，而且在以色列中设他的偶像啊。你也可以说，今天来说，上帝把这些不真心的、把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交在摩亚人手中，那不是交外人手，那就是交在假基督徒手中。那假基督徒对门徒的折磨，那可比外邦人要狠得多啊。礼物献完礼物之后呢，打发人走之后又回来啊，说王啊，我有一件隐秘的事情告诉你。哎，这个王说嘘，就这意思，说嘘，说左右都闪开，然后身旁所有势力的人，就是保护他人都走了。你在这会发现，仅仅只用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把所有的护卫都支走了，其实这是出于上帝，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吧？那伊金伦凭什么信任他呢？他又不是摩亚人，对吧？说乙务到王那，到他那里说，这个人啊躺在那个梁楼上啊，非常享受啊，只有他一个人。乙务说，我有神的话要告诉你。然后这个王他很胖，然后他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啊，就用一句话啊， 我有神的话要告诉你。就像这个非常胖平常都不怎么动弹的人，然后他立即就站起来表示愿闻其详啊，表示非常感兴趣啊。然后离开了宝座，这是出于神。其实我跟你说哈，以布为什么出去就回来，其实应该是他在不断的向神求凭据。他肯定是上面的主神啊，你要真是拆我这个事情，我也知道你拆我，求你增加我的信心，求你给我一个凭据啊，我要怎么怎么做，求你让他怎么怎么回应我，是吧，就这样。所以上帝呢就用这些不寻常的方式回应了以物，让以物知道上帝已经把这个工作交给他了，已经把这个仇敌交在他手中了，他可以放心的去做神差他去做的事情。说以物就伸出他的左手啊，从右边的这个大腿根部取出剑来，然后原文的意思是钉进去，就像钉的一样把它钉进去，钉入他的肚腹。说甚至连刀把跟着这个刀锋都一下子给推进去了，然后呢说这个肥肉啊把刀给堵住了，然后拔不出来了。后边还有一句荷尔本没发现，说他的屎都流出来了，说他的粪便都流出来了啊。为什么有这个动作呢？你往后知道他的仆人后来开门没开，他闻到臭味，他说哦他可能在上大便了，所以就没开门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统治了以色列人18年的摩亚王伊基伦，最后竟然死在一把短剑手中，在10000勇士的看守之下，在层层的护卫之下，以物畅通无阻、堂而皇之的得到了一个没人干扰的空间，轻易的把他杀死。然后他死的像一个没有智慧的愚蠢人，他的所有的臣仆像一个笑话一样。这就是上帝的手。这就是上帝的手，你看这个，他确实死的像一个笑话，就用一个匕首把他捅透了，然后自己的屎都出来了，啊，说以物呢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物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劫。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开，不料他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延误的时候，以物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希腊。说以物呢在杀死这个王之后呢，就逃到走廊，走廊的意思就是有柱子的地方，然后把这个顶楼就这个梁楼的门封住而且拴上。他出来之后呢，王的臣仆进来了，他们看到这个门关了，就说他一定是在那里在上大便，原文的意思是盖住自己的脚，人上大便不把裤子脱下来盖住脚吗？就这个意思。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闻到臭味了，因为把他捅死的时候，那个他的大便都流出来了啊。所以说你看神把这一切都安排的非常好。然后就因为这个细节，我说就因为这个细节呢，他的臣仆相信了他在大便，而且没有任何行动，只是在那等着啊。他们觉得王在上大便的时候你进去，这王也不高兴，不是把你杀了吗？他就没再进去。25节，等到他们等急了，就是他们在那等不住了，看呢这个王仍然没有打开门，他们就拿钥匙来打着，看到他们的主人已经扑倒在地死了。他们这样单言的时候，以物就逃走了。然后以物穿过了那个就是那个有那个偶像那个地方，然后逃到希伊拉。希伊拉就是区区不存的地方，不平的地方，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从这个地方，哎，看那个图，这个是以法莲山地，这个是靠近吉甲的这个凿石之地，从这个地方逃到这个地方，回去吧，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们下去，把守在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亚人一人过去。那时击杀摩亚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亚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说然后甚至是这样啊，就是趁着他们耽误的时候呢，然后他就逃到了以法莲山地，在那里吹角。所以神的手一直在和以物同在。 如果油跑不掉的话，也会被装回去。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切的细节，所以说以物逃跑，在以法莲山里吹响，说以色列的后裔呢就从山上下来，跟着他就在他们前带着他，他对他们说你们要跟着我，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亚交在你们手中，他们就跟着他们后面，说针对摩亚人控制了封锁了这个约旦河的隘口，不给一个人逃脱的机会。我们来看在这个地方，然后再来看一下，看这个图。这是约旦河，如果从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要逃回摩亚，只能从这个非常狭窄的这个口，这里有个隘口啊，有个隘口。也要说呢，这些人要逃跑的话，他是往这里逃，点头点头，点这个头，他们是要逃到这个地方，所以说就把守这个地方。说那时他们击杀摩亚人10000，就十个一千，注意哈，说这些都是肥壮的人，是又肥又胖又壮的人，然后全都是勇士，说最后没有一个逃脱啊。我们可以看到哈，摩亚王伊基伦呢他极其肥胖啊，他肥胖到什么程度呢，他死的时候他肚皮破了，里边流出来都是粪便。一个人如果呢他不上大便的时候肚子有这么多屎，就证明这个人他吃的太多，所以他肚子里有很多粪便啊。这个人平常就是你看那个闲杂人他大去贪欲嘛，就是不停的吃不停的吃啊。你看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是吧，那个闲杂人有贪欲的时候去把那个那些补个还有挨个的吃，吃完之后一个不留就吃饱了还要吃，这就是闲杂人，就是大起贪欲啊。摩亚人亚门人在尼希米记里边说的很清楚，就是闲杂人。摩亚王是闲杂人，他极其肥胖，然后呢跟随他这些士兵也是极其肥胖的人，他们的一大特点就是贪，非常贪吃贪心啊。所以说摩亚人呢他是靠寄生在应许之地，寄生在以色列人身上，靠吸以色列人的血活着，靠享受以色列人的供物活着，是不是？今天教会里边那些闲杂人，他们也是靠着吸弟兄姊妹的血活着。我们这两年我们知道，这些闲杂人啊，他伪装成真心的来到教会，他们啊其实并不真正相信，也不真正奉献，也不真正帮助教会，却在教会里边占着便宜，是吧？享受教会的祝福，然后什么都不做，最后让真正的让以色列人受苦，是不是？这就是闲杂人。所以说，你不听上帝的话呢，你非要跟不该结交人结交，上帝就让这样的人去管理你，对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上帝把以色列人交在摩亚人手中，比交在古山利撒田手中要痛苦的多。因为古山利撒田只有8年，但是摩亚人多少？18年啊！所以说，宁可碰到邪恶的外邦人，不要碰到那些装成门徒的假基督徒啊。30节，那日摩亚就被制服在以色列的手下，国中平安了什么80年啊。我们可以看到哈，摩亚王伊基伦和他的臣仆呢占据的棕树城，摩亚人的地界在约旦河东，但他和他的臣仆呢来到约旦河西，占据棕树城啊，来管辖以色列人，而且设立的有重兵10000勇士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神扭转了这场局势，当他的臣仆发现他们的王死了，那些曾经勇敢的勇士就丧胆了，想从这个约旦河口逃跑，最后被全部堵住。上帝在这里呢也重新给这些以色列人勇气，因为他们从前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他们恐惧了18年，上帝让他们重新成为勇士，他们胜过了这10000人，把他们全队灭尽，全部灭尽。只有当这10000勇士被灭尽，他们逃不回去的时候，就断绝了摩亚人再次起来的这个可能。说从此之后呢，摩亚人当中最精锐的军队完全被歼灭了，摩亚人他彻底失去了跟以色列人对抗的这种能力，所以上帝的拯救是非常彻底的。 所以说在应许之地除掉摩亚人，在教会除掉闲杂人，最后得到的是持久的平安。在这场战争之后平安多少年？80年。你在以色列历史上你听说过国中太平80年吗？40年都是很长了，但在这里什么？80年，相当于两个以色列在旷野的日子，80年，这是有史以来最长久的平安。在这里上帝也告诉我们，把这些摩亚人，把这些闲杂人全部灭尽，最后能够得享非常长久的平安。就像保罗所说的，把他称为弟兄却是淫乱贪婪拜偶像醉酒勒索的，不要跟他们相交，把他们赶出去，你照着做，你就能得享长久的平安。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诗记当中把摩亚人消灭之后享受的平安是最久的，足足有八十年。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诗记的第三章就讲到这里，最后还有一节啊，最后有一个人他用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但是那一个为什么今天不讲呢？那个我看了一下，他明显是下一章的，他给下一章是一部分。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诗记第三章。从这一章开始，上帝开始管教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为什么管教他呢？你要注意一点，是因为他们给上帝禁止他们结交来往的人结交，所以上帝就把以色列人交在仇敌手中。在今天呢，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不要跟那些不真信的人结交。只要你发现这个人他是不真信的，你就要给他分开，因为他不会从你身上学会对上帝的敬畏，反而他会让你和你的儿女转去不跟随主。这是这些年呢最重要的教训，上帝呢也用无数的神迹奇事来证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教会呢要一生一世遵守主的教训。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